斗，东西文化展开了一件钟情的爱恋。如今数以万计的传教士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让一件钟情的火花继续绽放。现代利马窦，丽莎制作主持。
宣言会是一个国际的天主教的一个修会，我们的重点是在传教。那这个宣言会有两种会士，终身修士也有神父。那这个传教一直说的是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对话教堂 dialogue， 一个是直接传教 evangelization。 当然在这方面那个牧灵这些 pastoral work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来到的是新店圣言会的会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访问的是圣言会中华省的会长薄殿宏神父。薄神父好。
啊，你好，你好。
薄神父，我想请教一下啊，圣言会是个很特别的修会。我在看你们的 logo 的时候，也就是你们的会修会的标志的时候啊，我会看到有一个言这个字，然后呢它的构造呢就是跟一个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是完全相同的。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谈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是记得是这个 logo 不是全球的圣言会的，我们全球圣言会的是一个地球
，
还有类似一个十字架
，
那这个言，这个是我们中华省
，
是那个苏神父他自己做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好，因为为什么是中国的传统的思想言圣言会。那一方面也是当然为我们基督信徒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为我们死亡复活，所以也是一个特色。不过我们全球的这个 logo 是这个球，还有也有一个十字架，比较简单的一个
那你刚才提到首先我对圣言会叫圣言，这两个字它的由来是什么？
它的由来是若望福音第一章，若望福音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天主子
，
那若望福音描述天主子是用天主的圣言天主的 word 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天主三位一体，父子圣神，和这个圣神圣言是可以说是天主父的他表达出来，天主父天主子他们彼此的相爱就是圣神。那基督教他们用另外一个翻译，他们说圣道不，后来天主教实际的是那个圣言这个词跟那个希腊文的 logos 比较靠近，因为 logos 就是言，也是描述一个基本的内容。所以譬如说我们英文有 theology 那个 ology 那个 law 那个 logos 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圣言会是意思是耶稣降生成人的第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天主圣言，和我们相信不单是可以说是翻译天主圣父，也是降生成人变成我们世界上的天主在我们中间，所以也是很适合一个传教的一个修会。 当然这个圣言除了天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圣经。天主最清楚的最完全的可以说启示是天主圣言，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但另一方面即使自己也有我们的圣经。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圣经天主的圣言一样的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所以这个修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宣扬天主的圣言。
对，很清楚。我们在反二的后，我们再弄我们的会线，我们的会规，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圣言会的传教士，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那为什么强调这个？因为我们的修会有，可以说我们都是会士，不过有修士们，就是中线的修士们，也有神父，不无论是哪一个方向，我们都是为了圣言服务，是传教会我们的中心。
好，这时候我就想起啊，你们的会主圣扬森啊，那圣扬森当时创立这个修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很糊涂的去了解的时候，很片面的发现，刚开始你们是在一个酒厂、酒吧。
不是酒厂，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饭店，对不对？是这样的情况，他是德国人。
嗯。
那实际的自己开始的时候，他是神父，不也是在一个中学教数学？
嗯。
所以他对教育也很有兴趣。不后来，他开始对传播，在自己一个小杂志，也是做这类方面的工作。不后来他发现德国没有一个传教修会，很多别的国家已经有，意大利啊、英国啊，后来美国也有那个马里诺会，我们台湾都认识那个马里诺会，所以不同的国家有一个传教会，德国没有了。
嗯，
所以原来他的目标是创立一个德国的或是至少讲德文的一个传教会，不当时困难很多，还那个政府比较反对，所以后来他没有在德国创立圣言会。
嗯，
是去荷兰很近一个地方 Style 那边，和那边创办圣言会。所以这是那个，当然这是买了一个就是发现一个小的地方啊，买了一个小的一个，以前的是一个酒店，可以说不小小的，后来在那边开始了。很多人觉得他是没有希望，太小，经费的困难、人力的困难、政府也不是很赞成、等等这些问题。不，他真的就是很坚持要做好，然后来他又觉得是天主的意思，所以后来成功。那实际的是一部分也追加一个传教士，是我们圣父若瑟。圣父若瑟也不是德国人，
嗯，
可以说他现在他长大的地方是意大利北部。
嗯，
当时是澳国一个 Austria 一个部分，所以他也是到那里去，所以从开始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的人。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圣言会就有一个国际修会的模式了。
当然可以说了，当然他们都是讲德文，是一个德国的、不过也是这样的，不过从一个原来是德国为主，到一个真的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的特色是非常国际性的，这个过程要有研究，有历史学家可以研究，不实际的是从开始已经有这个方向，这是很清楚。
嗯，我看到圣言会、在各地都有两个很重要的使命，一个是传扬福音，另外一个但他们也很快的就在教育界工作了啊。那么不管是学校，而且是各级的学校啊，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博士等等，都有各级的圣言会的修士或者是神父在做服务的工作。我想请教一下啊，当时圣扬森他成立这个德国修会的时候，有确定他的目标是要到亚洲地区或远东地区去传教吗？
原来当然德国人是想的是，尤其是中国，
嗯，
因为人民最多的大的一个地区呀，大部分也没有听福音，所以实际的是我们的会主他所想的是中国，不过实际的是也没有限制到中国或是亚洲，因为我们创办后 也是派人到阿根廷，他们当地方是特别是为了那个从德国移民到阿根廷的这些人服务，也蛮早到美国去了，也是开始时也是跟德国的移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第一个传教士托两位传教士是到中国，他们所向的是中国为主，实际上也没有这个限制。我们的特色，我觉得像杨尚他的特色，他的目标就是为了传教，和特别是这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所以张荣向到中国。
嗯，那您提到有两位神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到中国。
对，
福若瑟是其中的一位吗？
一位，第二个是一个安神父。
嗯嗯，
那个安
他们在那个时代要到中国，其实有一定的困难。
一定有困难，一定有困难。尤其是当时这是明末，所以明末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中国很多方面不稳定。
嗯。
另一方面，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是欧洲的国家也是像在那边有影响。
嗯。
所以他们最早他们两位是到香港去了，也学习了广东话，是在香港服务大概差不多两年，后来到山东去了。那山东已经有德国的影响，实际上这两个有关系，所以他们在山东南部服务。安神父是比较一个强的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福若瑟他的信仰很清楚，他的目标很清楚，我可能比较一个暖一点的方式，跟人在一起，所以他们两个实际上蛮配合。
嗯，
那后来慢慢在山东南部开始传教，不，实际是很困难，很困难。
嗯，
开始时候教友们很少，那么慢慢发展，开始当然不是那个语言不一样，不过只是因为他们大概不是学我们普通话，他们学的是山东话，
是
当然是比较靠近普通话。
嗯，
那所以后来在就是有点经验，才开始有圣言会的自己的地方。因为当时教会的方式，梵蒂冈大会前后那个教会的方式不一样，当时是一个社会会管理一个区。很平常那个主教如果还没有发展到某一个地步，那个主教也是那个社会的一个人。
对，
所以我们圣言会被派遣负责这个山东南部。不，很明显他们的未来的发展的重点是在山东。
从明末啊一直到大陆政治上有一些变化，然后再到台湾，我也想请神父您跟我们谈一下，那么长的时间哦，在中国大陆我们做了哪些比较重要的工作。
在大陆原来当然是在山东，后来是甘肃，也有圣言会的比较晚一点是到青海。真的很痛很困难的一个地方，
很远
也很冷，也人那个家有非常非常少。也是在河南。所以有不同的地方，也是开始有我们，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有本地的人也是入会。所以有，尤其是在山东有本地的神父们。以前我们在Chicago 有一个神父，是一个副神父，我们说张父，他是圣言会在大陆第一位圣言会的。后来我觉得一个大的事情是在北京本笃会创办辅仁大学。因为那个有几个平信徒在北京觉得那个天主教应该也有办一个大学，已经有基督教有几个不错的大学在大陆不同的地方。后来教宗决定的是本笃会负责，不过本笃会有点困难，无论是认识方面也好，或是经费方面，这后来是请圣言会接办，辅仁大学。那这个是第二次打仗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德国的会士，他们还可以继续在那边服务。当然，以前我也听过他们的故事，他们要保留跟日本一点距离，因为他们知道日本不可能永久在那里。所以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文纳神父后来来辅仁大学，在新庄的辅仁大学，他们看他们的文凭毕业证书，他们说哎呀你没有我们政府的那个 logo，那个 mark，哎呀 忘掉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每年每年忘掉了。所以他们要保留那个距离，大战后他们觉得这个天主教大学很困难，所以后来可以说为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大学被关掉，后来是福仁大学跟那个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所以目前实际的是原来那个福仁大学的设备目前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他们所用的。
那圣言会的会士哦，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在中国大陆政权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啊，他们就很有远见的要在台湾买一块地，而且要把大学啊迁到台湾地区。
梵蒂冈圣言会的会士在大陆大部分出来了，无论是这些比较年轻的还没发中圣愿还在道场中，也有一批神父出来了。当时梵蒂冈还有希望可以比较跟那个政府合作，因为他们有东欧的经验，东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方式，所以实际的是一批神父从菲律宾或是别的国家回到大陆去了，
大陆去是
他们真的受苦。
嗯，
后来梵蒂冈实际的不是很鼓励学会来台湾，他们怕，因为已经那么多会士在大陆坐牢，如果来台湾后来很麻烦。不过慢慢所以实际的很多学会来台湾，圣言会也来台湾，那我们后来开始在嘉义服务。那福仁大学是不太一样，是几个平信徒，也是北京福仁的，有一部分是北京福仁大学毕业的。台湾有一个情况是，很多大陆的东西也在台湾，也有一个那个清华大学，台湾也有一个中央大学，也有大陆也有。所以那个他们说，为什么在复大在台湾不复校？有可以说新的一个福仁大学的校园。然后来梵蒂冈听了，他们问圣言会，圣言会说：“哎呀，现在很困难。”我们没有那个认识，也没有那个经费，我们一个学会可以在台湾创办一个福仁大学。郁斌枢机主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人，他有一个 vision 愿望可以看到，不过所以原来他有一大堆的学会，后希望可以帮忙，所以他觉得比道明会在那个内湖可能会办一个医学院，就他的意思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会可以有分院，这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太大了，
太大也分散了，
太分散了。 对，
对，那后来慢慢慢到一个城市，后来在新庄已经决定买这块地，一方面清清楚楚的有耶稣会，后来最晚是教区和圣言会这个三个我们原来说创办单位办理这个福仁大学，
是
后来分的那个原来的方式是最早就是理学院跟外语，这两个是圣言会负责。我们的一个特色，我觉得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特色，我们是跟圣言会在一起。因为原来在北京福仁大学，我们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家长学这个传统，那个 home economics。那所以他们圣言会原来在中国也是跟我们合作，是在台湾复校的时候，圣言会也是跟我们合作，特别是在家政学系，后来织品服装系啊，那个二家系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特色，是不同的教会合作。因为教会未来我觉得不可能是每个教会自己做自己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福仁大学也是非常特别。但有三个协会合作，有时候有不同的意见，这很难避免。
所以后来这个在台湾的协会合作史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对对对。
那当然，圣言会呢也发展了它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质，就是它在各地啊都非常重视需要的人。比方说，圣言会在台湾呢，其实除了教育之外，对于女学生的照顾啊，圣言会在各地都做了很大的付出，包括在台北地区，我们也是很早就办了女生的宿舍。
对，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大楼，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万神夫，他要办的一个女生宿舍。因为在新店这里，那个 RCA 就是美国电子的那个公司，他们有一个大的工厂。那这个是以前的台湾，跟现在的台湾不太一样。 所以后来这个先父看到这个需求，创办这个宿舍在这里，请修女们，尤其是上教会，至少一段时间是上教会的，他们也在这边服务，所以这个是特别。更新医院，我们圣言会也是在那边开始学服务。我们的施圣父现在就是三岁在家里的施圣父，也是可能是第一个院长在那里，所以也是圣言会那个更新院也是很重要一个角色。
圣言会当然不止如此，你一定想了解的更多，我们下次再会。